们非常谢谢这个团队带领我们唱诗歌啊，但是你提醒我们，每次我们来到神的家中，但是你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有圣灵，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还有我们弟兄彼此相爱，我们在你面前所享受的啊。刚刚佩妮弟兄、杨俊弟兄都提到各种不同上山、下山的不同，我就想请圣灵跟我们说，翅膀飞得最高境界啊，那是我们的场景，就是我在场回来了。我希望我们回来立刻是翅膀就回来，而不是怎么会就去怎么会就回来啊。我想这次在山上，我们非常感谢神，我们看见是非常有神的存在，而且神祝福我们。让我原来一直很怕的一片信息，但是神却这样子的祝福。我在山上以前就跟弟兄姊妹讲过，包括会我也讲过，在我这一辈子所有参加的聚会里面，没有这样的题目，在我心中压的就是讲就在基督里，这个题目啊。我在山上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题目并不好解，因为它是特别大的一个真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解它啊。另外一方面，这个经历绝对跟我们主观的经历发生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就如果我们没有在这方面有操练、有经历的话，有时候很难去形容。反正就算都有，也很难形容。所以我打个比方，就是就算我们都吃过榴莲，你也讲不出榴莲是对不对？因为那是一个主观的感觉，非常难形容。另外一个原因呢，我也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心事，有一个我是怕把这么重要的真理给糟蹋，因为很多重要的真理，当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这个词可能都会很新鲜啊，很喜欢。可是呢，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我听过了，对不对？那这个我听过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老旧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一旧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够产生它该有的功效跟力量。所以我本来在想说，到底我们教会ready 听这样子的事情没有啊？可是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很紧张。整个聚会完，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需要，而且非常能够进步啊，那我就非常感谢神。那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真理，我再三的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真理呢，绝对不能说说仅仅的。住在基督里是神儿女们，甚至是最关键、最根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真理。离开这个境界，真理就根本无法了。斯巴克弟兄说，仇敌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间的连接。那原来我说哈，仇敌不光是惧怕这件事情。而是说这边只在乎这个事情，只要我们这个人跟天不是连接的，哪怕你有再大的恩师、再大的热心、再大的这个忠诚啊，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会倒。就像我们也讲的，一个人举25分啊，有的人举多久不出来，有的人可以举5分钟，有的人可以举5个小时，但是你举不了5个礼拜、5个月、5年的，他知道早晚你会倒。只要我们不是跟元首连接，只要我们不是在基督里的境界。就是为我们的枯干是必然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哎，就是为说这句话，在我们这两天的经历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它啊。那在山上啊，为什么我开始的时候，我身上真的是在这里，当时给你弟兄带给我们的感恩，我们真的是应该把感谢归给神，因为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配得的。也超过了我们自己所求的。那我们在山上也特别谢谢过各组不同的同工。那我忘了特别谢谢这张纸的上面签名的弟兄姊妹吧。你们就是参加了会前40天及时祷告。这个山上这个在各种不同的阶段，早上、中上、晚上，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参加，可能为了这件事情也进食，那不光祷告，而且还进食祷告。我觉得整个聚会我们能够有这么大的恩典，绝对是因为我们谦卑伏在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他施恩，我们呼求他施恩所带起来的。就同样，你们正在地上办的报告，为了福音聚会，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祷告。那我去过很多的地方，在不同的培训会或者退休会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他们说他们已经40天弟兄姊妹释放的进行祷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聚会不是很不一样。有些地方的聚会呢，我觉得讲到是真情实意一样，这个出去的门口都是板的紧紧的， 然后被发现，然后要重新，就是啊，差不多就是到了后面大家理清的时候，我已经要走了，然后就觉得那个真的很可惜。啊，那我非常谢谢弟兄姊妹这次的祷告，让我们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奔腾入室，能够亮起经历神的同在，啊，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大家的喜乐，啊，心灵的工作就已经在我们中间。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认真经历的态度，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啊，每次聚会很好，好不好？我们回到台下，彼此这么好，啊，我们在台上讲过了，今年朝以前的市民跟今年朝以后的市民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被已经放在基督里这个伟大的事实是永远改不了。我们这次沉浸在基督里，虽然遭受在主观的情理，但是我们特别从主观的真理开始，在基督里跟住在基督里，一个是放在我们的客观里面的定位，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在基督里，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住在基督里。啊，原来我说甚至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 constant 的 abiding in Christ， 没有持续的住在基督里，所以这成为我们个人出问题、家庭出问题、社会出问题。啊，我们会疲倦，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害怕，我们会犯罪。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们离开葡萄树。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它是自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此，这是属灵不变的原则。什么时候我们不在主里面，我们不可能有平安，我们不可能有喜乐，我们不可能在主的面前真正结出果子来。我们回到家里面，自己家人在分享这个的得到的时候，我的大儿子哥哥讲那个爸爸，你这次有一个例子非常摸着我，我说哪一个？他说圣诞树的例子。啊，他说圣诞树从被切断的那一天，他就已经跟生命的源头离开来了。啊，但是我们还在那里做很多的装饰 decoration 啊，把维持学位挂上去啊，把房子不得了，狮子搬走，把房子、把亲子、把车子，把什么都是在那里，把这棵树弄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其实他已经跟生命的源头离开了，不管是必然的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等等。我知道今天好像有少数的福音朋友在这，这真的是我们心里面的苦楚啊！啊，这个主并没有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苦行者很辛苦的生活，但是他希望我们回归到生命的源头，回归到这个在我们的主面前，啊，他给我们的恩典怎么样？啊，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他给我们献上更多属灵的东西。啊，今天这边我希望这个真理，我们啊不光听，我们一定要记得啊。要记得一件事情，果子结出来，它的确是一个过程，但是连接是我们必须持续的存在，不然我们不可能结果子。住在基督里是建立在一个永远不改变、一个伟大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这个基督后，一定要记得，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而且是神把我们放到基督里面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永远不改变。所以要操练住在基督里的生活，绝对不是凭感觉。啊，因为这边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靠感觉来住在基督里。啊，他会有感觉，但是感觉是信心的结果。啊，感觉是我们真正住在基督里以后必然的结果。就如果我们要凭感觉住在基督里，你没有基督你就放弃了，因为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来打扰我们。啊，我们这个人又软弱，常常受伤，我们又是很容易受骚扰的人。啊，最早的生命有一个大的特点。属肉体的人有一个大的特点，是他非常容易受环境骚扰，他非常跟随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是一个事实，而每一次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基督里。啊，所以我在山上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罗马书这个保罗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讲到我们过去其实没有橄榄枝子被接到橄榄树上。我看到这个诗真里面说接到多少树上，就是啊，这有橄榄是接到橄榄树上啊，那保罗弄的都是橄榄树啊，这是得救。得胜呢，是我们指指标离开葡萄树啊，这两个不同的境界啊，我希望大家了解。我们今天都不骗，我们都是橄榄，但是今天 的军感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多做的，叫我们在处理有困难，但是有圣，是神已经把我们摆在处理，我们不要离开，我们只是 constant 持续的 abiding in Christ， 我们就自然不再做事，这是应该是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这些是我们一点点的操练。那我礼拜五到三五六去，礼拜六我们长子有一点交通，然后我也问一下又是他们的父亲啊，其他同工们在不同小组里面大家分享的结果。那我今天也蛮感动的啊。那这些 young people， 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今天就是你带他们啊，他们有一些他们的分享。那我听说他们给自己的回答是这个就是哀伤啊，这个未来要教练的，就是当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啊，我现在的孩子们很可爱啊，我们小孩子今天会不会真的这样做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当别人祷告我们说他们的时候啊，我们一方面给他加油，一方面从他身上打油，记不记得？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他们，他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同一个灵里面祷告。祷告越近，祷告越祷告越喜乐。在心灵里面，我们很激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开始打开。啊，当时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说你是我们唯一的心爱。我们说阿门的时候，哎，弟兄姊妹，你叫你阿门，就好像你在祷告，你就打开了。啊，主耶稣，你是我们最深的满足，你是我们最深的喜乐。我们也阿门，你就放心，我里面就是喜乐，好不好？他们啊，我们这个人太卡了，还是洗脑的。有什么样的孩子们愿意做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也接受这个上个月主提出来的这个挑战啊，说我们以后看电脑的时间不能超过零星的时间啊，他们试了想讨论这件事。我在上个月特别谢谢他们提出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好像没有人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我说你们把事情搞大了，继续放肆就好了。因为今天网络的捆绑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已经造成了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伤害。啊，可能多少的弟兄姊妹犯罪堕落不说啊，那个时间、力量、健康都毁在电脑的使用上，人际关系也破坏了，健康也破坏了，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很多时间都花在电脑上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如果不在十二年中间提醒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孩子的脚上，那这是我们所不知不晓的。从大二也是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放在网络上。所以呢，当三个月提出这个事的时候，我说你们不可以多说，随便说。我说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希望这样子的信息借着我们网络传出去，借着我们自己真正见证操练，我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回应这个挑战啊，就是我能不能到网上的时间绝对不超过我个人允许的时间。当然，公司上班以外，对不对啊？你要订飞机票，这个必须做的事情，这是例外。我们说的是例外创业，就是你上去看新闻啊，看网络啊，看老师，对不对？就看不该看的啊。我再稍微上来讲一点这些内容。那结果发现，孩子们当年轻人面对这件事的时候，这就是四个人愿意接受网络的限制啊，你得把整个的公司捆绑里面。那我们在上面有一些姊妹也很可爱，他们也很真实的讲到在网络上发生对自己行为一个捆绑。啊，那等下我们下一场啊，这边是成人主日学，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成人主日学，我们希望这么重要的题目，我们能够真正有具体的操练。所以在等一下操练的里面呢，我会放一段我们在中国国术有一个学生他做的成长的见证。那就是你们发现说这个问题在我们里面一定很严重。啊，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还有弟兄开玩笑说，现在大家都在外地人口中对吧？你这在住在电脑里面，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啊，这个真的是伤心的事啊！圣经上说离了主不能做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不知不觉离了主不能做什么。所以有的小组觉得这件事情享受不到，但他们定的是说，礼拜五不行啊，礼拜五决定不行网络。他们的基石是进行用电脑。假如今天礼拜五整天上完班就直接来教会聚会了，我休息的时候我一天不用电脑。但这个工作呢，这个挑战我也很有兴趣，但是这个是比较 因为礼拜五你根本没有这种时间嘛。啊，就跟你上班来一起上班休息打鸡屎啊，那就是你那不过是 sleep meal， 你不过是不吃饭不是鸡屎啊。那我们姑且接受，但是也鼓励你。那有的小组是说，我们一天这种上班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啊，那也不错，对不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就是在我们网络的事情上啊，我们不要在乎别人有没有发信，其实底下有没有抱怨啊，或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没有规定，我们自己要很 serious 的去面对。为什么在这么重要的恩典跟祝福上我得不到？到底我生活里面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我深信，当大家很认真去看自己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时间是用在不是那么必要的事情上，而电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现在使用电脑的时候，最基本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绝对不是用不该上的网，色情的、赌博的啊，这些不该看的。我说，心中直接给自己划定一个绝对的界限。我还是年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我说 never have the first time， 永远不要上网去看色情，一次都不要。你只要看过一次，你可能就会被吸进去。啊，你要花多少的力量从这些里面出来？很多这个前阵子我们看报道啊，从前早几年网络上最赚钱的 business 是什么？你知道吗？事情网站是做那种，你知道最近变成哪一个网站最赚钱吗？啊？社交啊？赌博？现在网络上赌博是最赚钱的网站。多少大学生，多少孩子，多少人在公司都在上网去赌博啊，用学校赌博，用这个赌博，用那个赌博，就跟什么你知道，手机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啊，用一些可以让我们提供方便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做非常可怕的情况。现在我有一个姊妹在公司，她到网络上上网，她刚开始觉得可是心情不好，心情很难啊，上面看一下这个，觉得自己绝对不会被碰到，就跟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亲身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这些东西绝对不会成为自己的捆绑，但是后来却发现果然成为捆绑。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我曾经讲过的小故事，就是穆迪在儿童班的时候啊，可能穆迪一些同学来，很纵容他，很爱孩子。他们孩子们讲到的时候，他带着这个红衣服的视线啊，那孩子们说：“你们觉得我用这个新车会把你绑住？”我说：“孩子说什么可能啊？”那他说：“不可能啊！”他就把那个中间最胖最重的一个拿来啊，他说：“相信这个新车绑住他，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就用这个新把这个孩子绑了一圈以后，说：“好，你亲身看。”那孩子还是不断的把他视线放在当中说笑话，他目的很高兴，他就给他绑过五圈。嘣一声就成长了，哇，小朋友就更得意了啊！然后穆迪现在就不成了，他跟女生看，他就开始把整个东西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整，全部成完以后，这个小朋友就成了。他说呀，所以小朋友说他跟脸上，我们怎么称呼他？称呼他视线足以提升。他明天给孩子上了一个市场非常流行的教育。你以为你可以？你自己以为他没得我？你要特别小心。更多的是自己是这样说，有多少人上网都是认为我没有问题，我绝对没有问题，我是上面的人，我了解一下孩子们面临的 struggle 是什么。很多 use case 啊，说我要了解我同事的对象，他们现在在面临什么心态，就算是没有去看到事情，我用意识到他的过落会造成什么原因。Never try。永远不要到外面去看网络，反正这边清楚你们永远不要上，一个色一个赌。我不是看的什么啊，我也知道有事，但是听到别人痛苦的故事讲出来，就是不该看的就更不要去。第二件事情，就算它不是犯罪，你说网络刷屏或看公司啊，那那种所有会对自己成为捆绑的，有少数力量都不要去。很多人在 blog 上面经过一番时期啊，一番时期，因为他写的文章大家一点给他掌声啊，在家里面先生不赞美他，太太不赞美他，对他都是批评的，在教会里面他们应该比自己也不够，可是在网络上没有人需要他，写什么写什么，哇，别人把他当做不得了的神圣啊，来捧啊，来赞美啊，所以我们姊妹做见证，就觉得自己很过瘾，很
但是后来他是成为王，是的，进入很好。沙皮德也是这样子，因为你就想看他的三星心情好一点，没想到一出去了是看，后来发现你们天天在网络上搜。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说要灵修，每天要有固定的灵修，都觉得不可能，是吗？怎么可能？然后一开始进行请教，到底是一个小时灵修，还是半个小时，还是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形成进行请教。为什么？这个只是我们建立在我们身上的本质啊。所以不是我们不该上的网。第二个，绝对不是那种捆绑网，就是跟你有捆绑的事情，对不对？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但是绝对不要答应，证明说我目前还没被他捆绑。虽然在你里面已经造成困扰啊，尤其是看女生小说啊，我在网络上收到很多啊，这些属于实习的，就是网络各种不同的捆绑，有人是对小小说，有人是对blog 啊这个聊天网，有人是对这件事，有人是对一件事情啊，这个连续小说之间的不同网啊，实习刚刚出来啊，我可以就可以相信这个内容。啊，所以这种有捆绑力量的，特别如果恩膏已经提示，圣灵已经点名，我们一定要小心。那第三件事情，我们上网的时间一定要给自己限制，要有个限制，不然你会发现你几乎是越用越多，越用越多。啊，这个从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或是你突然之间没什么事，你就上网十五个小时。我一定给自己限制。好，我上次觉得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那如果你这次心情很不好，啊，开开心心去做什么，一定给自己限制，那学习要有规定。啊，觉得不是很不该看的，不是看一种对自己有捆绑、建立吸引力的网。啊，如果就像你正常的网络上去看看新闻，看看一些啊这个出现不同的网络网站，也要给自己时间。第四件事情，对待一些上网去看基督教信息，就在圣经之外的，我也一样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分辨，不能随便看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六王记上第四章啊，当时一张激光的时候，当时你出去，因为没有粮食，准备一锅汤没有东西，就到野地去抓了野瓜子丢下去，准备以后让众人吃，众人吃了全部中。所以网络上不是所有的基督教的教训、基督教的网站查证的资料都是可靠的，也请你们不要随便上自己不认识的网站，就把这些教会教的或是一些已经多年在基督教里面是可靠的网站我们查询，啊，可靠的作者的信息，啊，什么尼克森弟兄的、莫安德烈的、宣神弟兄的、啊，戴德森的，这些都是被神的圣灵印证过的，我们才去看。你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的网站，不要随便去看，啊，因为上面有太多错误的教训，啊，太多很多是你没办法接受的教训。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连美国最有名的 Family Radio， 已经几十年的 Family Radio， 它现在的教导根本都是觉得一塌糊涂，所以决定不要去教会，我就在家里面就好了。啊，教会都堕落，根本连教会都不要去，这些都是很可怕的教训。你看圣经，整个圣经的完成是教会成圣。圣徒装饰真实是圣徒是耶路撒冷神殿为主，而是神圣的领导。跟谁拥有权利发生关系的事情，绝对不是王的管。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几件事啊，这个在对主的面前。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因为我们只是一系列的主题啊，讲到基督面具与住在基督里。那我们住在基督里会讲六章，基督内住我们讲七章。啊，不是基督内住不重要，是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一连串的保留的这个启示和教导里面，啊，我们已经上了十几堂课，那边讲的非常清楚关于基督的内住，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次呢，很多一点时间放在我们的操练上，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那今天呢，我们是啊，除了在山上，我们从主耶稣葡萄树自己的比喻看住在基督里，从约翰的教导看住在基督里，从保罗的书信看住在基督里。那今天我们是从诗篇看啊，那诗篇里面旧约的神的儿女们，你从历史过来说，你就知道其实他们虽然在旧约，但是他们已经看见弥赛亚，已经看见基督。啊，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摩西。这个看为基督所受的名禄，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当时说摩西怎么会看见基督？那这叫做启示，在他们的启示的里面，他们已经看见将来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已经看见基督。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住在主里面的这个观念啊，这样子的体系啊，这样子的经历，是用住在殿里面、住在圣殿、住在神的居所来讲。那么新约呢，就是真正的是直接用住在圣殿，因为看见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三天代表的是一个时间啊，一天是大卫的，一天是摩西的，一天是这个。这个可巴的后裔，那圣经很多学者都认为可巴的后裔啊，就是指的撒母耳说的啊，他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可巴的后裔，我刚刚会讲到，他们是被审判啊，被神管教、被救赎的一个族类。那么神在恩典中审判的里面给他们怜悯，他们得以存留。所以可巴的后裔，他们就谦卑在主面前，谦卑、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感恩，说他们不惧名，就用可巴的后裔来表达。而且特别是的可巴的后裔，让人可以感受到他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觉得自己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蒙恩，而且在这里见证神是对一切事情都是啊，神恩待怜悯的上帝，是在这代人的身上，神不仅仅没有全部毁灭，而且让他们能够蒙恩蒙福的来使用。所以我们很快的看这几章啊，那这几章的圣经，我建议大家在未来的主日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如果可能的话，花三次的时间，甚至更长啊，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导读，把整篇导读，好不好？我们在三十一操练过了，我们接着祷告来读圣经啊，把它消化，把它读进去。那我今天不过只能够挑几段关键性的经文跟大家读一下啊。我们先来看大卫诗篇，大卫诗篇27节。那我们这次在推出会上，神根里面大家已经读过啊，所以我现在只是。读其中的这个几节，那我们先特别提一下大卫写这首诗的背景。那基本上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他正好在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换句话说，在他人生的里面，他碰到了一段非常艰难的一个遭遇，而且这个遭遇呢，非常的危险。扫罗是动用全国百姓，动员全国百姓，然后动用全国的军力，为了要抓大卫。啊，因为抓了他是杀他的，所以呢，虽然大卫他战斗的时间至少有10年时间，他的离家背景，而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大概从18岁到30岁之间，啊，在他最年轻、最需要他、最需要崇拜的时候，他就被了一个嫉妒他的扫罗王，啊，这个他对扫罗这么敬重、这么爱扫罗，但是扫罗却要杀他，因为嫉妒他。那百姓说扫罗杀死亲臣，大卫杀死王了，就从此就恨他了。那因此在这样子的艰难里面，他至少有10年的时间，他是在狮子的牙缝中过生活。我这边在教会开什么就昨天在教会忙忙忙忙到的时候，我才5点回家。1点多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孩子跟他们的同伴正在用吃饭，他是在放那个。这个Discovery 出的那个光碟，什么大自然里面的情景，我过去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是在动物片最常看到的，就是后面有狼或是狮子或是豹正在追一头鹿或是追一条狮子，然后我们一群不停下来看，那个狼在后面一直追一只小牛，因为是在他们先知的流程里面被追分出来以后，然后就看见他，我们才知道他追捕的目的是什么。就跑到来到去，跑到山上，跑到山上，到最后被他找到的时候，他就跪在那边，就安安静静的等死。那就是被扫大卫的这一生从10年，几乎就是后面有一个人一直追逃，而且是带着全国的力量在去追亡。那大卫不是个人心。那大卫在亲子的经文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随便起笔就抄到我们身上来，连进到大卫的体系。在他人生里面碰到一个是没有办法 handle， 没有办法独立去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难处。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多多少少会有类似的遭遇，不见得像他这么激烈，但是我们可能在人生上都会碰到。我们可能碰到医生宣告我们长癌症，我们突然被公司老板裁员，我们突然想经历婚变啊，我们的另外一半背弃我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可怕的难处，是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难处突然涌过来。 而在这些难处中，大卫让我们看见他怎样经历在基督里。不是外面没有难处，而是他们在难处中被神保守。所以我们一起来简单的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们把它读一遍。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且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截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心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啊，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啊，他因着在神面前他有一个智慧的结局，他有一个非常专一的追求。当他在必须事故，他却十分不安。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境界。今天很多人所平生还不属于什么不同，但是风浪一来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意如何，这个程度如何，跟神的关系如何，马上都被显明出来。而且在我们人生平顺的时候，人家看我们，人家夸我们，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真的，但是其实这个认识都不够正确啊。而且当碰到一颗石头，当环境一新起的时候，马上就显出我们里面到底是如何。而大卫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有什么一切都逃不逃？圣经上的意思，他逃，他怕不怕？他会怕啊！他甚至怕到一个地步，在亚述王面前通风卖傻。他爬在门上的东方西方，流口水在嘴巴上，他装疯子一样。就是我们都会软弱，我们都会害怕，因为我是。但是在大卫这一生的遭遇里面，神把他放在这一生的环境里面，是让他经历，让他知道他的事实。而这个认识，就是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准备。他说：“我要一生，我有这事，我去寻求，我仍要寻求。”他不光是一个智慧的结局，他是一个专一的追求。他说：“我一定要住在里面，只有在他的里面我有平安，只有在他的里面，虽死苦，虽然军兵安营攻击我，我也不害怕。”啊，就是这个定力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小的幽默说，这个撒旦骂他也是一个柔弱啊。他说：“我叫你去死，叫你去杀一千个人，你怎么给我杀了十千个？”那小鬼就很冤枉，他说：“我是叫你发誓，我准备只杀一千个，就三千个是好死。”啊，就是说，现在的人那个抗压性、抗这种难处的能力越来越少。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中年的那个例子，在他家后院看到一只鸟。只剩下一只鸟了。他跟我说，另外一只鸟已经被心脏被吸掉了。那我那时候还以为他开玩笑什么的，他不是真的，他这里是真的。一想到这两只鸟中间有一只鸟是吐血，然后倒在地上死了，是心脏被吸了。那我那时候还是半信半疑的时候，他们旁边的弟兄应该是在做波士顿研究的，他说他们的同事真的是这样子。现在养殖场的鸡，因为都是吃荷尔蒙、吃激素快速长大的，所以心脏还来不及长，这个心血管都还来不及正常的成熟，就已经长成一只大鸡了。所以说，从突然开年纪机场的时候，或是在鸡的场走到一半，开始的时候，就旁边就倒下好几只鸡的。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用药量啊调到最好，因为不然的话，这些鸡还没送到对方的时候，路运送的过程就死了一大堆。所以他们要量用到最好，就是让它还活着被送到那个地方，然后死掉嘛。所以这些鸡都很不珍惜，经不起环境。那你说我们很心平气和的看看这一代的人，看看下一代 的人，就是下下代的人哈，这个90年后和00后哈，你说他们是不是连你不给他们玩具，他们全打成绩？这个拒绝他一件事情，好像经常杀人的，骂他一句话，小兵一个都不足小怪人，对吧？因为受不了拒绝，受不了生气，受不了这个别人对他的这个不满，我们里面的能力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很强。而大卫为什么待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他为什么会说，所以他就有一件事，我只能说，我还要说。我就是一生一世坐在神的殿中，我要来瞻仰他的荣美，我要在他的殿里求问。他要在主的面前找到平安，他要在神的面前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平安。那这一股的定力，让他能够像第一次他一开始就说：“耶和华是我的荣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宝藏，我还惧什么呢？”我说：“就算这个。”作恶的是我的仇敌，先来吃我肉的时候，哎，因此我不知道在这里面，就是被别人吃吃肉的人哈，可能我们难处没有这么大，而且难处也没有这么多，是诸兵安营，把你完全守到，就是你是无路可走的局面。什么叫做诸兵安营呢？就是你失去无路可走，而且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你根本不可能救得了主。那神的做法呢？不是从旁边出去，神的做法是把它带到上面去，对不对？怎么带呢？怎么样把它高举在磐石以上？好了，然后是仇敌打不到的地方，他在里面得以安身，高过四面的仇敌，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祭，在神的面前唱歌，啊，就是那样，就是把我们带到高处去。所以有人说我们生命受敌，我们不被困住，因为速度在上面。今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里面，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仍然是 abiding in Christ， 回到主里面啊！有一件事，我清楚，我还是说啊，这是他智慧的结局，这是他真理的追求，真的是仍然是主，我没有别的出路啊，我没有别的依靠，我没有别的拯救。当他在主的面前，在地里面来亲近神，也是旁边都是仇敌，但是他却在战争中里面亲近神，他在地里面去问神。因为他是神，居然把他藏在寂寞的隐秘处啊，而且把他高举在磐石之上啊，狮子老虎的底下可以躲着，但是神看不到他啊，军兵可以视为安营他，吃肉的可以扎他列阵，但是他却是上面军兵的人。而且呢，你会说他不光是得到安息，他在殿里面沾染神的荣美去了。这个比喻，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想啊？你看，安息之囚兵。这个心思很多准备要来杀他，来吃他，可是这个却在神的殿里面，他哪里吃呢？好像还是默默的看着主啊，站在他的外面。而且他说我神奇，我还要说，因为越看越美，他越看越好，舍不得走。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杀到神这个基督教的，很奇怪。我是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我在山上是专门的单身女的哈，我是专门的单身男的，然后公平一点啊。有一个单身的就跟他朋友讲，你知道吗？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他说我第一次摸到我就爱上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追她？为什么不娶她呢？但是我看得过眼。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不是看，第一眼这么漂亮，那么第二眼就不是看。那我们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天天摆在一起，从早到晚，天天看，早看，只看，睡觉也在旁边，真的是看。所以永远不要觉得别人长得好啊，就是什么都一样，办法是从里面出来。这个我们这次讲何西阿书的时候，这个每一节圣经都我们能够听到，神迹的何西阿责备他们，他们之所以会有淫行，就是拜偶像的淫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有淫心，心是淫的，外面才会有淫的行为，所以你在外面怎么管制，怎么样压制，怎么样设置，心没有被神改变，没有被神拯救，仍然被神在控制。 所以大卫在这里是又可以使用，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开始操练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啊，你一定会碰到困难，我早就讲了啊，东比西的话，你一定会碰到困难，你一定会碰到自己觉得不知道怎么继续，你一定会碰到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说你们不要 upset 啊，不要 give up， 要随便放弃，然后也不要随便灰心啊，也不要随便 compromise， 我们会在主的面前寻求帮助。好，那这是讲到一生一世大卫的这一面，所以大卫从灵心他就开始学习，然后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来依靠他，来主论他。所以大卫能够被神称为我寻得耶稣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的，凡事上要遵循我的旨意，因为他是住在主里面，他就常常在天中瞻望神，他就常常在神的殿里面询问神。所以在座位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人生每一个契机、每一个关键时刻，我们都要好好的祷告。不要随便换职业，不要随便找对象，不要随便去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一定要随时回到主的面前，主喜欢我们询问他，而且主祝福这些来询问他的。所以大卫到了第八节，他们说：“这个你说你们要寻求我的命，但是我的心实说，耶和华你的命，我正要寻求。”啊，这个命就是不要去说，说起来的消息啊。好，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摩西的诗。啊，摩西的诗呢，最有名的诗篇是诗篇九十篇啊。那么诗篇九十一篇的开头呢，第六十九是神。那么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圣经家也都相信，九十一篇、九十一篇是一口之词，它是就的经历、就的内容、就的笔法都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相信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就是神摩西啊，它是属诗篇。那么我们先看这两篇的头两节啊，那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看第九十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是吧？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伸缩，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殿上。那因此呢，在这里摩西对所熟悉的神，他有几个非常非常这个扣人心的一个形容啊，一个讲到他是那位亘古神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的神，英文是说 from now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就是那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什么叫做从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就是我们跟你表示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有神的，我们不可能了解无限，甚至没有死，没有猪，他就有一个男的一直追女的，他就这个女的当时一直没有动，有一天他就在不听话的一个圆圈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虽然之前不会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但是我的爱就像这个圆圈一样永远没有终止。那个女的就也在不听话的圆圈，他说我对你也一样，我也没有开始好开心那我们的主是从亘古直到永远啊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他是永远的神，而我们居然可以得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摩西的第一个祷告，他说：“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而是说这位神是一位亘古直到永远。第二个，他说到这是至高神。第三个，他说全能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摩西在这里讲到说，他所居住的地位，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就是居住在神里面。这位至高者，这位亘古常在者，这位全能者，其为是的本质。弟兄姊妹啊，这个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三个很好，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欣赏三个这个伟大的作诗。我们一定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样子来表达这个激情。这三个人都是跟神有特殊关系，都是在神手中特别被神使用，给神的里面带来极大祝福的人。他们本身见证出他们所信的， 而且甚至出他们的这个学习。摩西啊，我想我们都很知道，这个80岁的就是从旷野里面拉回来，然后把一个最重要的责任丢给他，带着300多万的神的百姓要从埃及进出，然后在旷野里面去吸食。就是没有说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在座爸爸妈妈，你一定带着小孩子出去玩，对不对？啊，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他们出去玩，说啊，我带你到一个新的地区哈，啊，我带你到其他国去，我带你到洛杉矶，是带过一次，然后你就发现才上车没有多久，孩子们非常的有一句话，就说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他们还没有到，一下开车出去，他就在问，他已经坐不住了。那个长途跋涉是真受不了的，就是说那飞机那个，那真是没，你去飞机不过只有10个小时，摩西要等待40年，一路上十个小时都在问飞机那个，到了没？还要多久？哎，我忘了时间了。啊，这些人一路上给他的妈妈的，而且你看我们把饭食，我们去山上做过4天3夜，全部包给人家。那孩子还吃的不过瘾，然后方便面啊，我说小孩子比我们大人还小些，真的我是很好，不需要我们做。可是我们整个大会的同工们仍然是很辛苦、很认真的筹备，哇，这个成功。摩西在旁边带他们吸食，他们没有立摩西部长，都是靠摩西跟神祷告，叫什么拉，然后还吃大树活水，啊，一路上需要肉的时候，一水路过来，真的是那一次经不是一个挑战。好几次没有水吃，他们几乎被他们打死了。还是新的事，他带着世界艰难的百姓。我说过，这些百姓在旷野里面有三大场所啊，一个是埋怨，一个是哀哭，一个是用石头打人。你去读这个历史，新的百姓三大特长是什么？一个埋怨得罪神，第二个是没有肉吃的时候，个人跟人帐篷门口一起哭嚎，还不是说起来，而是哭哀。我说那些神很丢脸的，你看旷野300万人一起哭，因为我看到了什么？而且哭的原因就是为了没有肉吃。我说算一算，那几个小孩，然后路上只要听到坏消息，只要碰到不好的消息，把石头砖打耶稣啊，打摩西，打亚伦，就是这一般百姓，这么难办的百姓，为什么有这么大爱好？那非常难办的百姓，但是。有怎么样这么艰巨的使命放在摩西的身上，神必定让他一路走完，而且完成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跟神之间那个面对面的关系。圣经里面用特殊的笔法，从来没有形容一个人是形容摩西，连续3次是说他是有面对面所认识的。那我在台上讲过哈，那个摩西每一次在这个帐幕外头以外，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圈子啊，而且是离开这个帐幕很远的地方，在云外。当他每一次出去朝见神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站在门口看他啊，这个白发苍苍的摩西拿着拐杖走到他帐篷里面去。当他每一次进到那个小帐篷的时候，身上每一只手虽然只是33张，一张的云柱就从天上掉下来。哇，人都知道神跟摩西的生活。而且圣经上神的直接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摩西一样是神跟他面对面交通时的交通人。哦，就是怎么样，所有的百姓看见摩西进去，然后会那个云柱下来，圣经上说所有的百姓就在会帐篷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看见这件美妙的事情发生，看见他们的民宿真是成真实。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那个局面啊，真的是所有的百姓都已经进入了。旧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带着水进到祭司处，哇，很有这样子的景象。但是摩西呢，是随时可以进到他的帐篷，云柱就下来，百姓们全部跪在地上等他跟进去。啊，是一件神圣很崇高的境界，一个特殊的经历。啊，我们每次读到那个很羡慕哈，有一次神就光照我，神就具备我哈，摩西。真羡慕我们，今天新约的百姓，神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就是他的殿，岂不是你们就是神的殿吗？是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不光是讲到教会，讲到个人啊，就1619节说，岂不是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摩西、以利、大卫、亚伯拉罕。 我们看到他们的球队是几个球场，还是十五个人？其实他们回头看我们是一个担心，他们真心羡慕我们。而且我小小一句话，他真的会那个怎么讲？这个牙齿咬得痒痒的，你看看出这个气，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骂我，但是他会为我们可惜，糟蹋神的恩典。我们全队的百姓羡慕这个都羡慕不到的，今天在新约里面得到了，居然是这样子的人。从小到尾，我们很少跟主交流，来到聚会里面祈祷，我们要读书，还要求教还家，还有我们神的奉献，神的顺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永远在我们里面。他甚至一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被亲近你们，都没有人来。然后从早到晚就忙上啊家庭跟孩子，我们很多的事都觉得不肯少，但是最重要是他的恩典完全没有。弟兄姊妹，摩西他们都有力量，不肯是能发到女儿自己，他们看为基督圣的灵物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什么东西让他有力量可以从心底里面出口？什么东西让他有力量可以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都是因为他如同看见难不能看见神。是的，其实他们也当秘诀，当也当教师，是的。因为他相信有这个亲近神的时间，而我们今天是约神的百姓，我们不光可以亲近神。与神亲近，我们根本是与神联合，与神联合的这一部分，所有是约百姓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叫做新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部分属于新的。我觉得这边是一个新的创造，从来没有新的人生的一起。何等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当摩西他这一生进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整个的一生，40年的旷野。这么多的百姓，还是这么可怕的这个未来，完全不知道的旷野啊！旷野里面有野兽，有仇敌，有瘟疫，有毒害。然后你如果是约只是一天，他说我住在至高者的荣耀处，我一定住在全人者的殿上。然后底下呢，他说到第三节，他说他必助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捕鸟人的网罗说的是外面的性质，是有针对性的。这个毒害的瘟疫，说到是里面生命的伤害，这是一个毁灭性的瘟疫，一来就都是一网打尽。就一路上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有外面的陷阱、针对性的限制跟伤害，有生命里面的伤害是全面性的，这些都在我们的路上啊。黑夜的金沙，白日的金，但是呢，他说我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里面，他说好东东不怕，因为他的信心是我们成功的。他就到了第四节，他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已经至高者当作我们的居所。还是说什么？这是摩西的秘诀，摩西胜过世界的秘诀，摩西完成艰难使命的秘诀，还是摩西成为众人祝福的秘诀？好，一个人能够把整个神百姓从埃及带到迦南地。都因为他跟至高者之间有一个这么真实亲密的关系。有些人说，姊妹，生把生命的孩子交给你，或者把生子的孩子交给你，都跟把三百万的人交给摩西是不能比的。我们要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在主的面前坐在至高者，带领我们所有的家人，带领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带领我们周围所有有关的人，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蒙主保守，都要因为我们这个人跟至高者之间有一个对应关系。然后我们就住在全能者的殿上，这个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他要来眷顾我们，来护我们。那这些诗篇我就希望大家好好读，那有很多到后面，还能到了第十四节吧。我们没有时间讲，但是你看到那个诗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就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福寿长寿，将丰盛恩赐给他。这些诗话都好啊！第二次没有回答，第二次要做的祷告就是谢谢我之神啊。第三，我们看到他的后裔， 刚刚的后裔我们说过，他们是在旷野里面民数十四章记载到他们造反啊，他们不服摩西，不服亚伦啊，当他们在造反的时候，神就让地裂开啊，让这个格拉党啊，这些这个他们这些造反的人，就是所有连人带牲畜带孩子全部死在地里面，并坚守啊，一个死人也全部死在，但是神却为格拉留下了后裔，没有全部灭绝。啊，就是所以可拉的后裔在神章里面。今天我们讲可拉后裔，我们是越神特别的感觉。你要知道，做的可拉的后裔在当时神百姓当中是完全被人抛弃。啊，这般人是背叛的子民，这般人是被审判的子民，这般人是被人抛弃。啊，可是他们站在主的面前，他们恢复，他们在恩典中，他们重建他们的人生。所以，一个最代表的人物就是撒母耳。沙漠就是可拉的后裔，啊，你这个你的子女去查圣经啊，啊，沙漠是可拉的后裔。你发现这个人在这个面前，他就是淤泥啊，这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基督徒。那当时他生下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家是以色列中灭亡，个人任意而行啊，犯淫乱堕落，拜假神，离弃神，去找他们。可是当沙漠出来的时候，他为以色列家祷告。二十年以后，以色列全家的事情。当撒母耳这一生，他最重要的指示，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我必升到正殿七十年。”就是说，他整个的一生为神家、为圣神祷告。啊，他说：“你们要一心归向神，要完全的来侍奉他，单单的来侍奉他。”那他的责任就是把神带回，把神的儿女带回来神的面前。而这个人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生命绝。你就发现这三个都是神风众多的器皿，然后他们跟神的关系都是第一次。我们读第一次到第十节啊，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审耶和华的月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食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们找到第十节，在你愿与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帐篷里。好，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啊。在第二节的后半，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请您注意到这个 King James NIV Darby 啊，他们的翻译里面都不是说我们 cry out to God， 而不是说我向那个 Living God 来 cry out， 他都不是讲 cry out to the Living God， 他们讲什么 ？cry out for the Living God。不是说我把神当作我的对象，我去向他祈求、向他呼求，而是他心里所呼求的内容，他所盼望得到的是盼望得到这个 living God。他说 ：“I cry out for the living God, not to the living God。”我想大家应该英文一听就很清楚哈。所以在撒母耳的心中啊，他不是只是把神当作他齐心统一的对象，他毕竟是蒙福的，而是盼望得着的。是求的，乃是这个灵啊！啊，因此我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心里面真的是爱慕他，啊，不光是爱慕他的祝福，啊，我们来祷告，不是只是心祷告，是我们要得到他，啊，我们的 cry out， 我们的内容是 cry out for the living God， 而不是 cry out to the living God， 啊，所以撒母耳在这里说，他说：“可拉的后裔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哎呀，我不晓得今天会不会这样想啊？你看小朋友每一次要去这个聚在一起，或者呢带他去很多喜欢的地方，他比我们都很紧张，一边要去，那我不晓得你担心大家要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Let's go， 我们又要来了，又要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了，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话，这里有圣灵，这里有弟兄和睦同居，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是光，是爱，是 的平安，保持生命，就是我没有面上你这些小小的事情。就是我说你的叔叔何等可爱哈、啊，这个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是我为什么可想他的愿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们教会，我一点不在乎别人夸我们教会任何其他方面的，但是我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我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是如果人说在我们聚会中，他看到谁，感知到谁的存在，讲太好不好，歌曲好不好，口吻好不好，更多说硬体好不好，电脑好不好，或者是好不好，那这些有人夸奖我们都感恩，但是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到底谁的存在，是不是我们的中心，是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然后说一个人来就觉得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和神的愿望愿意一起去，然后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心，所有的心肠，因为我们的帮助不光是我们的名，整个人就是 Quiet of the Living God， 我们来就是要得到主。阿爸阿们，真的是很喜欢他，而且他在这里讲到在一起在哪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酬之窝，麻雀说到燕子时，我们应该想到这个圣经说圣经说他们这种读圣经读的很认真的啊，他讲到麻雀的时候，他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讲说两只麻雀不是那一根银子吗？如果不是亲自去跟一个人员掉在地上，可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就是说五根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他就能够把这两件摆在一起，能够读书麻雀真的是不值钱，一分钱可以买两只，两分钱可以买五只，到时候买四只就可以了，不是五只，因为它不值钱。我自己看的诗篇一百零二篇讲到这个大卫，刚刚作者没有讲的是从上章之下来是大卫的诗，他在他的主面前真心祷告，他说我好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因为这些麻雀知道他们有这样子卑贱的声音，但是却在神的祭坛这里听到安息，找到报酬之窝。燕子讲到漂泊孤单啊，那种 loneliness， 你看燕子怎么样就很孤单的一个人，麻雀其实也很孤单，这两个都讲到他们的孤单漂泊啊，那这样子的被到神的祭坛找到安息。这个理事太大哈，燕子怎么可能被烧死了吗？我不是烫死了吗？不是烧死了吗？这个去分析一些诗人笔法哈，我们说不要抓老人啊，再用理事啊，那这是他们用文学的笔法来表达出这样子低贱、这样子孤单、这样子漂泊无助的生命，却在神的居所，甚至在神的祭坛，这个神圣的地方。就找到安息的地方，找到繁衍生命的基础。所以这段例子就是从圣经啊，在这个在你祭坛那里，这个听就是原来一个查一个译本，去年在你祭坛这里最神圣的地方啊，然后明天就是呢，下在麻雀前面又再加了一个译本，这么短的事情里面连续加了两个译本。这个读起来不是很顺，但是它是表达这个意思。就连麻雀，这么卑贱、这么孤单、这么无助的幼小的生命，竟然能够在你的祭坛这里找到安息。还要说什么？这是撒母耳和他的后裔在描述他们的经历。我们是被真人平息的人，我们是得罪神的人，我们是曾经背叛、造反，在我们里面是充满了悖逆的一般神。但是今天我们是恩典之神的儿女，是神国中出的儿子，是神恩典的儿子。我们今天在恩典里面，我们住在神的祭坛，就能够住在神的居所。主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耶和华的愿语，我真的是可恶。我来到这里，我要得到神。所以他说，就在你殿中的殿里面。第三呢，就是他一直的提醒，这也是他真理的见证。他说，在你的月余之余日，圣时占据主主心。我立刻在神的殿中看门，我不愿意去在被人之门啊。这是他心里面的祷告。
所以啊，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做的练习呢，是要为了啊，是这个方式有具体的做。但是这三篇诗，这是我从诗篇里面找出来的代表性诗篇，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一个代表性人物。那我们在旧约啊，我们在史诗里面一再讲到，神在雅各书第五章特别拿了以利亚出来，所以以利亚与我们是有一样信息的人。啊，他不需要一再的重复说，巴拉跟我们是一样事情的人，沙漠是跟我们一样事情的人，摩西是跟我们一样有事情的人，因为都是同样的原则，我们都是主角。可是当我们蒙恩在基督里，在神的恩典里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恩典都是一样。所以今天在基督里，对我们所有在做信徒的人都是一样。但是今天我们成为怎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个决定权，那个真实是的功夫，都在乎你。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感恩啊！我们不遭受恩典，在主的恩典中来前进。我们再听353首好吧？我们很喜欢的唱好吧？这首歌唱的诗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首诗，跟诗的称之为非常感恩。353首。我们再唱。大声唱出自己的唱喜乐的唱法，在神的居所就是太宝贵了。来，
来自高声的音比丘，在全能者的手底下，我把我的愿力记住，在基督之中的我家。让我的歌，我心快乐，我心快乐。
主啊，就连我们自己常常也都洗得不敢生气。主啊，我们请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带进这个人的境界，让我们不是仅仅的客观上我们已经拥有这么伟大的主恩，而是让我们在主观里面，我们真实的在经历它，我们真实的活在主的情境。主啊，让心在这时就可以开始，因为哪里有你同在，哪里就是天堂。什么时候我们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住在主心的境界。谢谢你，你应许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也要住在全人者的应许心。主啊，保守我们这一生，让我们能够平安的经过。虽然我们外面有这么多的仇敌，有这么多的试探，我们自己里面也有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主啊，你是信实的，你被称为慈爱的救主，你来，你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而且要把我们带到以马内利的境界，让我们不光享受你的同在，而是我们居然能够与你联合，让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主啊，谢谢你，你就是祝福你自己伟大的恩典，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荣耀的路上，我们不妥协，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放弃，直到我们都得到了那喜乐，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结实累累，好让我们能够经过去更多脚步得到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